从简至质，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方世尊为礼有情，故愿大觉者，佛前世从简至质，菩提有归矣。我以所修十方诸尊为礼有情，故愿大觉成矣。阿西德勒，那今天呢，继续慧照导师，西行去天竺，的故事，他的游记啊，算是。那这个游记，就是无天竺当时说的，主要是印度是天竺。的各个方向的一些地方做了一些介绍，有很多是很有怎么讲意思的，因为不同的人以前的话，好像西域高僧求法句，好像说是当时有个天竺，我觉得好像是西域高僧求法句吧，大唐高僧求法句还是我忘了，反正就是高僧传，高僧求法的那个传，那个有意境性的是吧？他那里面有写很多人去那个西域各个地方，就是说天竺各个地方去求法，天竺啊，各地的无天竺的各个大师也来立地传法翻译，但是就是经历非常长的时间，尤其是可能是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就是差不多这个1000年左右吧，那大概，10世纪、9世纪这之间嘛，慢慢就少了嘛，所以之前这差不多1900，就是900到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陆陆续续，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先从，摄摩腾、朱伐兰他们去洛阳建立这个当时最早的寺院，在那个王的东汉帝的帮助下。所以一直到唐朝这个结束的时间嘛，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结束以后还有，就是持续的还是有一些，但是就是这是之前这一段可能是最多的人来来去去的人，早期的算是。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有记载的大概有57个人左右，但是说其他的。可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多少的这些，我就是一个人写一个日记，什么有什么不测的话，可能这个人就所写的东西就会一并消失。遇到抢劫也好，遇到这个突水火风的灾难也好，或者是对被那些后来的人就是没有重视遗失的，就是潮湿，有很多文献，甚至不要说个人管理了，有些是那种专门的机构管理，也有出现问题啊。被水里面泡了呀，或者被偷走了呀，借走没还呢，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遗失的很多了。那这些我们无法就是确切的知道，但是估计，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有这些文献里面记载说，就是有像那兰陀寺附近都有汉金堂啊，就是有寺这么，就是汉地的僧人自己就是建立的寺庙，这些看起来就是有不少的人来来去去，然后像。这个慧超大师旅行途中也碰到几次，碰到故乡的人呢，就很开心，或者是有一些是之前的有些人来过的，或者是跟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世界啊，或者是一些王子来在那边，被流放啊什么这样那样的故事很多嘛，所以估计。那个时代，不仅是这种个人的佛教僧侣的旅行以外，甚至军队打到那些北天竺的附近呢，唐军那各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有那个，就是大小不律那些地方啊，还有 之前今天有那里面有十国呀，好多地方都有，就是军队驻扎什么的，有些一度被占领这样那样，才不是说一直都在，但是是可能几十年都在那边了，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那边，这种情况应该是就是一度在发生的事情。那商队从海路、陆路那就畅通很多了，所以据说很早的时候，就是有各种商队从海路、陆路，这走动。所以像慧超大师这里说，从伊朗的现在的就那时候是波斯嘛，波斯的现在最近最热点的新闻，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边，霍姆城嘛，那边就是说，坐船去斯里兰卡，乃至于到广州之间有贸易嘛？所以说这些都是，就是那时候有的一个确实的一些文字的记录，所以说可能古代没有我们想象文当中的，如果不了解这些当时他们所见所闻，或者是这些没有记录的话，其实我们无从知道，说过去怎么样，甚至说几十年前呢。什么清朝，或者是当然清朝的时候跟西方连接好像不少了，但是说，以前就认为说可能只有我们这个现在最近是，视野很广阔，但是过去的时候可能是非常非常封闭，估计很多情况下有封闭的时期，也有就开放的时期，甚至有广泛的远途的这些旅行和生意做生意。文化交流也好，或者是就是佛法的这些传播的路径都很广嘛，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些呢很珍贵。以前我听说，像那个达拉斯战争那时候有杜佑的，好像亲戚弟弟还是哥哥，就是有个杜环嘛，他被俘了以后，就是带到伊拉克嘛。然后又去了，在伊拉克，他也继续帮助打仗什么的，然后去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甚至北非的一些地方。杜环自己留下来的那个文献是遗失了，没有了，但是别人引用他里面写的东西，里面可以证明到他讲到那个阿拉伯人的这个各种习惯呐、宗教信仰呀、衣穿着打扮呐、衣食住行很多都有写到，那至于说到就是。到北非这些地方的见证，所以很早就唐朝的时候，好像也有人说唐朝那边有一些其他的文献里面能够找到证据，说有黑人啊什么的，都到长安之类的，这反正可能嘛，我不知道的。但是这些也许重要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中亚地区的佛教的现在文献很少，现在去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人。看到的都是，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伊斯兰的文化为主的，文献就是那种的，就是讲他们故事，他讲他们历史的时候呢，大部分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但是之前的历史，就是伊斯兰不在的时候，有上千年的历史嘛，在那边1000多年的佛教的历史。可能还有印度教的历史，或者是其他的像拜火教的历史、金教、摩尼教、基督教的一些分支的这些，天主教的嘛。那这样这些呢，就是只言片语，就好像据我所知，好像文献那些很少。那个是一个原因，好像有一些人，那个有做一些研究，说伊斯兰的那种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传播以后，他们是。对其他的那些塑像呀，或认为是偶像崇拜，所以做这些摧毁。从如果太多的话，那可能摧毁手脚连这些；如果轻的话，就像做更多的清理啊，就是包括洞窟里面的壁画呀，那些很多都是没有那个连都被涂掉的。所以最知名的就是巴米扬大佛的各种这些先后的就摧毁嘛。所以文献那些也是他们说有其他的一些文献里面有说到他们把那些佛教的很多的文献当做肥料去种，就是做来用田或者是什么烧的烧，扔的扔，应该是就这类的摧毁的比较彻底。 所以可能跟这些有关了。所以中亚可能现在能找到的就是真正的比较，山区啊，或者是乡下呀、啊、这些，还有出土的一些，以前佛教的寺庙的一些遗址呀、啊，还要往地下挖出来的，或者现在就是各个政府也做一些这样的保护嘛。但是根据条件，有些地方保护的并不好吧。但是本来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保护的，因为已经就是一些只是一些痕迹一样的一些残垣断壁之类。所以，但是不代表说过去没有很辉煌的这个一些历史，当时的这些盛况啊，像昨天、前天我们看那些像犍陀罗或者是某些地方开这个武者大会啊，一年开2次，然后四面八方的来，然后怎么国王怎么做的，这个他们家族的这些人怎么就是建寺修庙也好，或者是上供下施也好，或者是看起来他们有很深的那些，包括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面的戒杀也好，善行嘛，行善嘛，然后给这些，就是这些，就文字里面有记录到的，大家也读到了嘛，所以有这些。但世事无常啊，所以本身佛也讲的，所以说一切依赖因缘，依赖这些众生的福报而存在的。所以变化是当然的。从没有到有，从有到没有，就是说什么生者必死，利者必倒。聚者必散，集者必竭，是不是？就种种，高者必堕什么的，就是类似。那么回到这个上面，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地方有，就是做天使不施佛法，好杀生，这是讲的是阿拉伯话。大食国，然后下面有说到，大富邻国和小富邻国，小富邻国傍海西北是大富邻，既是大富邻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于国，大使数回讨伐，讨其不得，突厥侵也不得，土地足宝物，胜足骆驼、骡子、羊马、棉布等等。依照于波斯大师相似，语言个别不同。所以这个说的是那个现在的应该是伊斯坦布尔那些地区，就伊斯坦布尔本身是靠海嘛，所以原来那个地方是拜占庭嘛，东罗马帝国，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是东方人呢，这些概念是比较新的。以前每一个地方自己的主要的那些中心作为中央嘛，然后在四边来说这个四个方向，东南西北这样子。但是全世界性的说，我们是东方，这个概念是非常后期的，一些尤其是西方人的那种地理大发现，各种各样的以后，包括发现美洲大陆也好，当然这个不需要发现，这边以前都有可能几万年的人的历史嘛，就是最早的人到现在，好像美洲大陆有多少年？5000万？不是，好像有一两万年，好像历史有吧。所以那些人本来住在这里，但是也许他们不知道欧洲的存在，欧洲不知道这边的存在，可能是类似的。所以按照那些这样的话，大概是类似于东，好像在欧洲本身，从欧洲的角度来讲，也像伊斯坦布尔那些算是东边嘛。就比如说意大利，它原来是罗马嘛，它从它的角度来讲，它有从那个角度去分东南西北的方向，然后他们最初的东是离他们比较近的，然后就是这些范围越来越扩大以后，东就越来越往 就是中东啊这些地方算东嘛，然后从这些另外一些大地的这些概念来讲的话，那些中东那些是西嘛，所以这里说的西域的那些怎么样的多少个地方，印度来讲，印度的地理的观念里面来讲，就是摩揭陀国那些是中。然后以此来分五天主、中天主、北天主、南天主、东，这里面讲五天主就是这样来分的嘛。所以说，当然从整个欧亚大陆是一整块的角度来讲，太阳出来的那一种的循环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东边是大陆架的这一头、那一头早上，因为日本以外的这个北美大陆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像太阳最初升起来的应该是日本嘛。这样讲的，但是，就这个其实，就是那种国际化程度到一种状态的时候，慢慢推进的那个东南西北的观念，这扩大的，所以，大概，就是类似的。以前藏地也有他们自己的那种东南西北的观念，当然这个是有了。我们说卫藏嘛，卫是那个中的意思嘛。然后再来分这个北呀、藏北地区呀，或者是说东藏啊，什么康区呀，或者安多呀，东北，然后南的话就说到说什么，就像不丹呐、很多这一类的，就是类似的，就是各个地方应该哪怕是很小的地方，也会有自己的东南西北的这个观念。所以内地可能最早的时候就是说现在听的那个说山东啊什么东的时候有。北呀、什么，比如说，可能河北啊，或者是就是类似的西的话，陕西或者山不是陕西，还有什么西，还有什么西啊？河南应该是那个黄河以南，是不是？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些观念，这些就是每一个地方可能有自己的那些，应该是，以前说中原指的好像是说是洛阳那边。然后华山那些地方都是后来就是另外一种华夏的概念的话，是华山那边好像是一种中心的说法，好像。但不论如何，我们只是说在不同的历史年间呢，1000多年前、2000年前，可能一直到就是500年前、300年前这样以后，各种的就是地区性的或者是世界性的那些知识传播的方式。各个国家的强弱的程度，这些逐渐以后，很多名词呀，很多认识的观念呢，都被接受，然后有所变化，各个地方。所以这里说这个东罗马的话，那兵强马胜，就是马壮，不隶属于其他的国家，那阿拉伯人就是多次讨伐，不能克。还有就是突厥人也没有得手啊，可能突厥人现在的那个土耳其的那些是突厥后裔嘛，他们后来可能是成功了，但早期的时候比较难攻克那边。然后土地宝物这些丰富啊，动物这些也比较多，然后是个比较富裕和舒适的地方嘛。现在可以看到那边海拔呀、森林啊、湖泊呀、大海呀。临近大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地方吧，环境很好。衣着这些跟大师相似，言语不同，各不相同。他说的最远的地方就这几个地方，一个是波斯，一个是大师，一个是这个东罗马。所以这个已经非常远了。就现在，土耳其都是欧盟的成员嘛，类似。后面说昭武、九姓、诸侯国，从大食以东是一系列的现在的中亚的一些国家，往东走了，是胡国、羁縻、安国、曹国、氏国、失罗国、米国、康国。所以这里说了六七个国家，是不是？六个国家，说各有 虽各有王，隶属大使。那时候已经阿拉伯扩张到那边去，所管，为国狭小，兵马不多，不能自护，土地出，骆驼，骡子、马、羊马、布之类的，棉布就是棉布，到处都可能需要。衣着，垒衫、裤子等，这就是穿那个裘皮啊之类的皮质的衣服。言语不同诸国，都觉得很多语言也比较相似，但是各有可能。如果就是有这些差别吧，估计此六国，总是火先，就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拜火教，有些叫仙教嘛。所以说那个时候虽然被那个大使控制了，但是他们跟大使的信仰不一样，大使是伊斯兰教嘛，所以这边呢还是传统的那个拜火教的那些做法，拜火教的这个信仰嘛。所以以前好像各个地方受很多拜火教的影响的地方都比较多了，所以一度可能中亚的不少除了佛法以外，就拜火教的影响很大。所以刚才这个国家，先是不是也读完了好一点？说到就是不是佛法为康国有异似，有异僧，又不解禁也。此等护国，并兼虚发，因为他们不信伊斯兰教嘛，就虚发这些是见的，就是虚，尤其是胡须。爱着白棉布，帽子，极恶风俗，婚姻交杂，纳母及姊妹为妻，波斯国叶纳母为妻，其吐火罗国乃至祭宾国、梵音国、谢萨国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就是国度吧，就是这六个国家，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我们所说的那些乌兹别克斯坦呢，还有什么，吉尔吉斯坦呢，土库曼斯坦呢。就这些国家吧，好多。中亚不是有五个斯坦国吗？那些地方，康国比较有名的，其中就刚才说的康国有一个寺庙嘛，所以那个是萨马尔罕那边，好像萨马尔罕，还有碎叶城那些是比较有名嘛。碎叶城以前说有些人说是李白的故乡，李白的故乡的说法好像有好几个地方。有些人说是甘肃的某个地方，天水还是什么？有四川那边又说是四川的江油那个城市，但是因为李白在那些地方都旅行很多嘛，但是好像就很多人，更多的人比较认同，好像是碎叶城那边，那他们的祖先据说是从国内，就是从那个就是唐朝的时候，把他们因为犯了一些事情嘛，就算是一种流放，在流放途那时候生的那种说法有。这个具体就是我们不太清楚，不清楚嘛。所以康国，这个是那个萨马尔罕，原先这些地方好像没有些叫胡人嘛，就是刚才说胡人，有些时候突厥，有些时候是那种叫什么粟特人，粟特好像是那边是比较大的一民族，而且是因为善于经营生意，东西之间穿梭。粟特人非常有名的，善于做生意的一个地方，一个就是 种族也好，或者是一些粟特也有自己的国家吧。但是这些应该这五个国家里面，好像有一些说突厥嘛，然后还有一些是把他们替代的时候替代成为粟特的那些人，怎么样？粟特人这些说法好像有，可能就是担任了很多，是唐朝的这些各个地方到，往西很远到波斯或者是这些地方的做生意，可能起了很大的一个纽带那种的作用，粟特人。然后安国这些好像现在五个字，别克斯坦呢，有个布哈拉，那边是那个，城市，有些书里面记载说，这个安国人性格豪爽呀，善于歌舞呀，这样的。所以，像有些人有说到安国安禄山，他的那个就是祖先呢，安氏是从那边来的，好像他也是有胡人的血统嘛，就这样子。安禄山，在唐朝的历史上面起很大的影响力的那个军官吧，算是。所以像这里说的曹国呀，这些都有找到一些相应的那些位置呀，这些，就是还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地方嘛。如果有些人感兴趣研究历史，那这样子可以看十国，好像是塔什克那个塔什干那边十国，然后米国这个是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萨马尔罕东南的一个地方。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面说拜火教嘛，拜火教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从来也没学过，也不知道，就是今天，这个我看下午的时候看了一点，说拜火教，说是那种二元神的那种的崇拜，或者是二元神，意思说所有的这些现象和经历啊，这些都把分为那种好的和不好的，用神的那种的。就是说善神恶神吧，这种的，所以说Zoroaster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名字嘛，Zoroaster 那个说是那是一种神的名字，那个是一个神的名字，然后所有的这些光明啊、真理啊、什么秩序啊，这些都是这个神的智慧造物下就产生，所以不好的黑暗呢、谎言呢、混乱呢，那些是就是另外一个神恶神的名字。所以有善神恶神之间的斗争，人做这个抉择，你要跟着这个恶的势力或者恶神走，还是跟着善神走这样的一个立论。所以，所以说宇宙当中的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做决定，就是跟着就是光明或者黑暗，就是光明和黑暗的一种斗争，就这种意思大概是。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因为它的范围很广啊，必定可能是有吸引人的一些讲法，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横跨很大的地区的一些这个宗教嘛，拜火教。它有说三大准则，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说有那个善思、善言、善行，就是说。这种我们说的有点像生于意那种的，就是思绪上面、言语上面、行为上面呢，都要尽量做到这些纯洁啊，追求真理啊，说这种爱语啊，实际行为当中去保护别人啊，保护环境，有这种的观念，这些是那个拜火教，有些人可能看拜火教的那种。有那个扔尸、那个死尸的那些做法嘛？他们把那些土地的元素，比如说土、水、火这些看得非常神圣、干净，所以但是把那些人死了以后呢，那个尸体看得比较怎么讲呢？非常避讳。当然，避讳尸体的是一个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嘛，很多地方说到死尸什么的时候，被害怕就是从上面传染什么东西啊，也是。就是病菌呢、或者是怕这个有这个附体啊什么，或者是本身没有这些的话，也是怕忌讳任何死的东西，有就是附身啊，就是那种叫什么， 将士呀，什么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嘛，所以人对死人有恐惧的，所以他们那个也是类似的一个做法，所以人死了以后呢，就是说让他变成被动物吃，然后被鸟吃吧，然后最后他们统一的扔在一个都固定的地方，一个很大的洞穴这里面，先挂在上面让鸟吃，然后最后掉落在那个坑里面的一个做法。那这个现在去伊朗的时候，一些地方现在还有以前早期拜火教的那个，一些那种抛死尸的一些大的这些坑嘛，所以不论如何，他们说，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心神呢，他们会就像国内以前有那个什么奈何桥还是什么那种过那个桥嘛，人死了以后，也有那种末日审判或者死后审判的那种的学说有，然后说人善良的人呢，身口意善的人，最后死了以后走那个桥呢，就是桥变得很宽，那就会走到对另外的那些欢喜的那种比较好的世界。那恶人呢，就是走的时候那个桥一下子变窄嘛，窄的像刀的利刃一样的，利刃的锋一样的，所以就是走那个很难走嘛，就是平衡不好，那就下去的话就是那些地狱啊什么，别他没有说地狱吧，就是那种黑暗的深渊呢，类似 所以还有就是说。最后世界结束的时候，有救世主呀，或者是诺亚方舟类似的一些说法。看起来，他们有些人说拜火教对欧洲的其他的宗教，包括犹太教这些影响比较大，有这些说法。因为这个教的历史也很长嘛。但不论如何，因为我们这是就是网上的一些资讯，复述一下这些以外，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那些有多少的这些复杂的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包括这里说到婚俗啊这些上面，这个一直到现在好像也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那个锡克教也有，那伊斯兰教很多地方都有，中亚的这些地方，包括阿拉伯不太清楚，但是其他的很多地方，乃至于包括藏区的这些地方也有嘛。就是说，当然这里说那个什么兄弟是什么10个人娶一个太太，5个人3这种的，好像不知道，但是3个2个那种有，但是这个不是那么普遍的，是比较是山区啊、农地比较少的地方有的，牧区那些地方没有这样子，牧区一个都找不到这样的，就是兄弟俩共娶妻一个人，反正我没听说过也没见过。但是农区，因为他们有分割土地啊，本身土地很少的那些人呢，就是说有那个传统以来的一个婚俗，家里面的劳动力多几个人。为这个家奋斗的话呢，可能就生活容易过嘛。有些人去做生意，轮流在外地做事、做生意，或者是去放牧。比如说以前就藏区的话，可能有些人可以兄弟两个，有些人可以种地，有些是半农半牧区嘛。另外一些可以去放羊、放马什么，因为就是很不一样的活，而且一个人做的话做不好。所以砍柴打水什么，所以说他们轮流值班一样，就是在家里面有几个人一直在外面，几个月回一次家那种的。所以那样的情况下呢，也是保护家的一种方式，也是保护，就是整个兄弟姐妹所有很多的那些财富不会一直要无限分割嘛。有些出家去了，所以本来藏地的那些男的出家率也比较高，所以有那种就是有一些富裕的人一个人。个别的人嘛，也是农区多，牧区基本上一夫一妻以外，一夫多妻、多夫一妻那些都没有牧区，农区这两个现象都有，有些个别人娶两个太太，这种少，然后或者几个共有一个兄弟姐妹，或者不是兄弟姐妹，就是那个两兄弟、三兄弟都是一个太太那种的情况。是有的， 3个以上的我也没听说过，但是这个上面说有这个，看起来15个是不是10个以下都有？那另外一些是说，他这里说去自己的母亲呢，去什么这些亲戚啊那种的很近的一些亲戚，那些在锡克教啊、阿拉伯的就伊斯兰的宗教里面比较常见，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是。就是父母和亲戚之间内定说这个是，尤其是好像是母亲那方面的亲戚结婚的话，好像不觉得是很不好的现象。所以很多是本来是类似于很比较近的亲戚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好像据说智商啊，或者是有一些有这个突唇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吧，口吐唇这些可能也有，就是说并非。只是远亲、近亲结婚才有的，其他远亲结婚也会有嘛。但是，可能据说，要藏地那些普遍有那种，期待亲戚之间不能结婚，有这种说法哟。所以，除了刚才说的一妻多夫这些以外，那种，很近的亲戚之间那种结婚在藏区是非常忌讳的。所以听说，就是说你们沾一些亲戚，这种的已经比较远了嘛，很远那种的都说不清楚这到底沾在哪里，那种的可能结婚的有，但是也少。所以即使知道自己有沾亲的关系的话，几乎不会结婚了。但这个别总有例外嘛，但是这个普遍来讲没有了。但是在中亚地区呢，看的能说这些有这些情况，就是近亲结婚的比较厉害。下面的，巴赫那国，古朵国，又从康国以东，即巴赫那国有尔王，富都和，这个是出还是这东？处啊，就是副处和这个是清河，就是从应该是叫什么阿尔泰不是阿尔泰山那个，帕米尔山吧，因为往北流到咸海还是哪里去的一个清河的，这大河当中溪流，溪流，河南伊王术大使。河北伊王属突厥所管，就是河以河为界，所以属于突厥和大使的当时所就是占的一些地方。土地出骆驼、马、牛、羊、马、绵布之类，衣着就是貔貅、绵布、十多朝品，都是十多朝品，相应个别各不同于国，不是佛法。唯有僧四尼僧僧女僧舍僧四舍僧女 又巴赫那国东有一国，孤多国，所以次王原是突厥种族，当突白姓。半胡半突厥，陆地出也是说骡马这些牛羊，驴，然后有葡萄、棉布的毛毯之类，也穿这个皮具的衣服，因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涂，我们也用那个吐火罗语。突厥语还有本地一些方言吧。王及首领、百姓等进行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于大食所管。外国虽云大国，共汉地一个州大寺。此国男女兼须发，女人在留发。所以差不多就是撒马尔罕从那边呢，只再往东继续，他现在是回程的路上，其实该去的地方已经走了，现在往回走。所以现在阿姆河流域那些地方，就是说巴赫那国。 境内有两个王，因为两个王一生不能无二婚姻，也可能也许是两兄弟什么的，也许很合得来。然后清河或者是阿摩河，这个为界，然后所以南北各数突厥和大石，然后这些就是事物呀，这些都大体就是中亚都差不多嘛，就是这样子。然后它的东边呢，继续往东走的时候有这个。孤多国，然后原本是属于突厥族，当地一半是胡人，一半是突厥人，遗物产跟前面差不多，就骆驼呀、羊马、牛驴，物产葡萄、棉花、棉布、毯子这些毛毯之类的，然后自己就当地产的是棉花嘛，现在新疆棉花不是有名很有名嘛，全世界都有这个很多布厂都用那个新疆的棉嘛，那可能是很早那边中亚地区是适合种棉花的一个地方嘛，可能估计，就是大部分我们读到的里面都说到有这个蝶布细棉嘛，就比相应的夹杂着吐火罗语、突厥语、当地语这些。那时候他们进行三宝僧侣，修小乘，然后属于大使馆，所以说他们这地方呢算是一种比较大的国，但是实际上赶不上汉地的一个州，说就是这些重要的国家，现在也是这样，有一个省啊这样子，可能重要的一个国家，然后大概就是男女的这个。是法师这些有说，已被突厥诸帝总论。又从此胡国，以北，北至北海，西至西海，东至汉国，以北总是突厥所住境界。此等突厥不识佛法，无寺无僧，衣着貔貅，毡衫，以虫为食。业务成果住处，毡帐为无，行住随身，煮水草，煮水水煮水草，男人并剪胡须，女人在头。相与诸国不同，国人爱杀，不食善恶。土地、足陀罗、羊马之属，所以他这里整体上面讲，因为他说了有一些国家是有小乘佛教，有一些有一个僧什么，但是整体上面这里有个国家是没有那个佛教的，然后好像唐朝那个玄奘大师去的时候，有一些可汗，有一些是那种突厥的那些是信佛的，也有说到。甚至他们准备抢那个，佛教的一些圣地啊，来打劫呀、什么，又抢他们佛教的那种舍利啊，什么，然后又出现神迹，他们不敢来。还有一个叶护可汗，是不是？好像是他们之间还关系很好，玄奘大师，上面有护持佛教，他们可能一度有一些时候有佛教，但是比较相对靠南的，应该是信佛的多一点。那越来越靠北，这些地方应该是越来越少吧。好像在那个塔吉克斯坦，还有什么，哈萨克斯坦那些地方有出土一些佛教的文献呢，重要的中文的也很多，有些，然后甚至在一些石头上，以前什么时候刻的不知道嘛，有藏文的一些石刻呀，这些也有，然后有现在一些遗迹也有嘛，有几处主要的几处遗迹，说曾经有过寺庙，但是那个可能。形成一些段落，然后后来就消失了。什么？对，重要的一些特色呀，的一些壁画呀，或者是像是受那个犍陀罗的影响的很多，应该是有的那边。但是这里当时，慧超大师去的时候，就是只有很少的那些，而且甚至很多国家都被阿拉伯所极大的这些管控或者是影响。虽然他没有说阿拉伯人在那边积极的转化他们的信仰，但是估计会阿拉伯就是做这些嘛。以前， 然后这里说的就是突婆罗图中作诗，做了一个诗。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又从突婆罗国东行七日，至忽必王住城。当来于突婆罗国东风东啊风汉时入亳，略题次韵曲词。他上面之前说了一个取虫为子，这个虫估计不是哪种虫子的虫，因为那种地方的人他们不会吃虫子，大概我猜都是那种比较那种的。北方人、南方人可能吃虫的危险有，但是北方吃虫的那种应该少。但是他们因为像汉语里面说虫的时候就是动物的意思吧，它不是那种现在的虫子的那种，甚至野生动物那种什么凶猛的那些有时候叫虫的也有嘛，老虎什么也叫虫什么的。所以可能估计是他们吃那些就是猎狩猎的，包括用鹰啊什么，用这些各种弓箭啊什么追着，这样去打的那些应该是。所以刚才那个诗说恨，君恨西伯远，欲绝东路长，稻荒红雪岭，先兼贼途昌。飞鸟飞，金敲，这什么字？逆什么？逆字，反正就是山势高危的意思是。敲逆，人去踏扁梁。没错。虽平生不，那什么字？闷不是，不是。对，也是闷了摸的意思。虽平生不闷泪，不磨泪。虽平生不磨泪，今日洒千行。所以他就是从突婆罗国向东行驶七日以后到达忽必王筑城，在突婆罗国呢预见到前往吐蕃的这个唐朝使节，所以从那个中亚那些地方就是要赶往那种吐蕃，怎么这些的话，那可能是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从哪个地方走方向走也很辛苦，一个方向是他们要经过那个于田嘛，一直绕到于田，然后从于田再翻山越岭。就是进入羌塘，然后这样下来。还有一个就是从南到样丛林的喜马拉雅山南路绕，然后列城，然后从谷歌这边就是阿里这边走的，就是路，可能其他的游的还有一些尼泊尔的那个路啊什么那些都不好走啊，某地方都不好走。所以这里你说，可能那个官员他肯定也是非常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说就是恨这个西伯路途遥远，那我也就叹息说回去的东归的这个路的漫长，道路呢荒凉，这样会还要翻过很多雪山呐，这些荒凉的地方走过长途的那些跋涉，山间呢这些山路危险的那些地方呢，就是两座山相互挤得很窄的地方。或者是旁边是悬崖，旁边是河流这样的地方呢，容易出现盗贼横行呢，要不然就是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危险嘛。即便是说你要飞过去的，这样他们也会为之一惊啊。这些地方是比较险难的地方，有一些大的桥也好，各种很多都是可能不是那么好走吧。行人踏上这些桥，侧倾的那些栅栏啊、栈道啊或者木头啊，这些沿着河走的比较多嘛，以前。 冰上面走的冬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这些，所以这种的藏语里面叫 chang，那动物也很小心的，一到那样窄的地方呢，就是非常警觉，就是有些危险呐、啊，或者是敌人在那边嘛，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他说我大概就是说，虽然平生他也不是一个落泪的人，从不落泪，但是今天呢，就是。撒下这个千行，对，他可能相互，就是都不知道，可能经历几困难的人才有这样的体会吧。各种长期的那些跋涉，精神撒千行，平生不落泪啊，不磨泪。其实也不容易。然后这地方还有一首诗，有诗哦，还有一首五言诗：冬日风雪树槐，冷雪牵冰河，寒风直辟地。裂也是开 p 的意思，也是就分开的那种意思，巨海东沉，巨海这个就加了个字，巨海动漫谈什么的，东沉漫谈什么，这个加的字，江鹤临，崖这什么是崖孽，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节，半火上炙吃烤肉，烤肉就是炙肉歌，雁南渡攀觅，冬天在中亚肯定是温度很低，所以它这个夏天要翻这些高山呐、啊，什么帕米尔那些不容易嘛。所以可能是说冬日在徒步中遇到这些大雪呀、啊，这些时候呢，冰雪严寒连成一片，凛冽寒风呢，如这个就劈过来的那些利刃一样的，就是比较。那种不舒服嘛，那实际刮风都不舒服，那加上什么雨夹雪或者是冰那种的，像细丝细的冰那种，我肯定就是冰雪那种的，这后面的这个说，就是路途的那些。应该是冰冻的那些很漫长的要走的路，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要临河走的时候，山崖和河水呢，就是冰那个峭壁呢，好像相互咬住了一样，路可能只有很窄的，有些地方的路很窄嘛。所以龙门的瀑布这些，龙门瀑布、绝瀑布，依然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冬天的这些路，可能比夏天更不好走啊，可能是。因为有些那个夏天的话，你有骆驼，你有马，这样还可以，就是骑在那些身上就过河啊什么的。冬天的时候结冰，但那些动物也很容易摔倒，然后掉到冰里面。他们如果你就是冰也可以划伤骆驼，也可以就是弄伤马。他们要从冰这些窟窿或者是中这些河冰河口里面要跳出来，这些非常不容易嘛。井口结冰呢，如同这个。盘绕的蛇一样，所以他们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可能休息的时候，他们也就是吃这些肉啊什么的，估计才能就是取暖啊，对吧？所以是如何什么时候才能够翻越这些帕米尔高帕米尔的那个丛林那些呢？是帕米林，就是帕米尔，应该是本地的一个语言，应该是，然后忽必国辞忽必王，兵马稍弱，不能自护。建塾大师所管，每年 输税捐3000匹，住居山谷，所处狭小，百姓贫多，衣着貔貅，占山。王者民捐棉布，也不，食为饼。这秀是不是这是什么？球，干粮，面的那些可能这些东西，土地极寒，胜于诸虞国，因与诸国不同，所出牛羊极小不大，亦有马骡，亦嘶声，有嘶有声，心小称伐，王及收领百姓等总是否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并无男病兼须发，女人在头，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水及与百草。所以这个已经就是非常靠近帕米尔了，就山里面嘛，马上要可能翻山越岭了，就帕米尔。说这个是一个小国，不能自保，以后被大使关起来了。然后还有输这个每年就是献这个税捐呢，有3000匹嘛，这个很多，就一个小的国家是不是？居住在山谷里面，地域狭小，百姓就是贫多。然后包括衣食住行，基本上就是跟前面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嘛。就是牛羊啊比较矮小，因为高山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是越海拔高的地方，像羊越小，牛不知道。马和骡子，然后这边还是有佛寺、罗僧，行小乘，然后王和首领都信奉佛法，没有外道。这个地方很特别。没有那些印度的外道，估计还有那个不是拜火教就是佛教。男人的剃发，女人留发，然后就是环境可能就还是比较差的地方。是你九国，又胡米国北山里有九古什尼国，九个什尼国，九古这。9个应该是量词，有9个什尼国，9个王各民兵兵马而驻，有一个王属于胡弥王，自外各并自驻，不属于国，又有2库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息。往来已绝，为王首领，衣着跌步裘皮，自与百姓为是裘皮毡帽毡衫。那土地极寒，为居雪山，不同于国，有牛驴骡，什么羊马牛驴，燕云个别不同诸国，比王长前300人，与帕米尔就是帕米川，皆比胡及使命，纵解得捐，积在库内库中，听从患难，之患难，夜不解作衣着，此使你等国无有佛法也。这里面还有就是没有佛法的，就是这地方是应该是差不多一个王下面有各自有9个王吧，可能一个那种差不多小王那种小个，有9个。现在的这些来讲呢，这个属于塔吉克斯坦的那些地方，而且各自为政，相互不隶属。有2个王呢，曾经就投靠唐朝的这个安西故都府这边，往来的一些时间，就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来往了。只有王和首领有联系，过去那个安西故都府可能就是有时候他们也有变化，然后衣食住行基本上刚才说的一样， 所以他们还做一些这些劫掠帕米尔高原来往的这些商人呢，这些劫来的财物呢，包括一些绢帛，这些烂在仓库里面就没有用来做衣服啊，怎么样？所以，他们没有佛法。然后到喀什呢，就这边，丛林，政治疏勒，又忽密东行15日，所以扎盖忽密，对，这些地方，现在有可能有新的一些名字了，就是，15日过帕米尔之，即至丛林镇，此即蜀汉，兵马。建京镇压，此即旧日王，裴行国境，魏王背叛，走投吐蕃，然今国界无有百姓，国外人呼云，科翻檀果，贺还是这是。汉民聪明，又从丛林步一个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失利，呼名家世直离国，此也汉军马守护，有事有声，心小称法，吃肉的意思，吃肉及葱韭菜。等土人也着民意，所以说到这里，就是帕米尔高原翻越以后呢，隶属这里来到唐朝所隶属的有汉军驻扎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原来叫裴兴国的国界，这个王呢，就是可能这些这样被就是逃跑了嘛，就背叛投靠这个吐蕃，然后那边。已经没有百姓居住，外国人称这个地方叫可汗檀国，汉民葱林，从应该是也是山区，应该是这些地方。从葱林走一个月到达树林，就是疏勒，就是喀什一带。外国人称为家什直离国，这里也有汉军守护，有寺院僧侣行小乘，然后吃酒肉葱蒜，不是酒啊，就是肉葱蒜。一些韭菜，这些，然后后面就新疆的一些现在的新疆地区的一些地方，又从疏勒东行一个月，至秋兹，即是安西大都护，大都护府，汉军兵马大都居住，此秋兹国诸事作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汉僧行大乘法，又安息，南去于田国2000里，野族汉军马林牙，诸事诸僧行大乘法，不食肉也。从此东以东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可。不言可惜。开元15年11月上旬，至西安，安西啊，不好意思，安西，于是节度大使赵钧，所以这里就是回去的，已经到差不多了。所以说且。于安西由两所汉僧主持，行大乘法，不食肉。大云寺主秀行，就是能说，能，善能讲述。先是京中七宝台寺僧，大云寺都维那，名扯一超，善结律藏。就是京中庄严寺僧也，但是都是中原那边过去的，也许是那个什么洛阳那些地方去，或者是唐朝，也许是其他地方。大云寺上座， 明慧是吧？不是，明运，这是个运词。明运有，大有行业，业是中京都中京僧，是京中僧。那京中是不是指的就是那个？洛阳应该不是县吧？我猜，京中。此等僧大好主持，甚有道心，乐崇功德，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憨儿西安身安息。虽是汉儿生安西，就是汉景在生在那个地方本地，学识人风不输华夏。又于于田有一汉寺，名龙兴寺，有一汉僧，是比是寺主大好住持。比僧是河北冀州人士，树了也有汉僧，汉寺大云寺这么多名字叫大云寺的比较多，有一僧。有一汉僧住持，即闽州人士，闽州应该是甘肃那边。又从安溪西行若干里至燕齐吧，这个是，这个像是吴起国是汉军，兵马临崖游玩。百姓是胡，诸子诸僧行小乘法，即此安溪寺正名。一安溪，二于田，三蜀乐寺延庆。所以基本上这里说到往那个喀什那些地方走，然后秋瓷那边就是库车，然后说库车那些地方就是。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唐朝的主要的兵马就集中在那个地方，就库车的地方。秋瓷呢，有很多这些四僧嘛，然后辛晓称吃这些葱蒜这些肉什么的，然后汉僧呢，就是吃，就是僧侣呢行大乘，然后安西西行。这个是2000里，这个比较长了，就应该是那边也是比较大的地方，到和田，然后也有汉军驻扎，寺院僧侣充足，行大乘不食肉，从此东往东，又是大唐疆域，就是之后当然从于田那些过来以后，以前那个疆域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固定的。有时候疆域比较宽，有时候那些是小的国家归附于比较大的势力，所以这些势力有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变化。但是这里说从那边往东走的时候，是众所周知的大唐的边界吧，就是大唐疆域。无需这个赘述。所以这里介绍了很多的具体的人和这个当地的一些大乘佛法、汉地的僧俗，一些包括他们这些住持和僧人，从内地哪些寺院来的，原来是那边的僧人，原来是那边的维纳士，或者是其他的，就都有讲到，很具体，所以有甘肃的，有河北的，有这个河南的，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所以说安溪四镇就是这么，因为他们下面的这些内容呢，就是确实啊，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这点我就因为最后一部分嘛，把它安溪。有两所汉族僧寺庙，僧侣所住持的寺院，安溪行大乘法的这些，那他们有些人说什么原来 就是汉帝是一直吃肉的，只有就梁武帝的时候不吃肉。这梁武帝是不是比唐朝早还是晚呢？梁武帝应该是梁武帝是东汉是不是？那应该是早吧？那应该是，但是在这个时候700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吃肉，意思是，梁武帝更早嘛？对，对，更早一些，那就可能是对的。所以说不吃肉呢，真的很随心啊。就，大运四主持秀恒啊，应该是擅长说经，讲经说法，也是京城七宝台寺的僧人僧尼啊。然后大运寺为那叫一朝，然后精通律藏。以前是京城的，这时候的京城或许是西安的，也许是长安，就是长安的。唐朝大部分是不是在长安的？但是那时候好像也分这个北和南的两个，或是中的，是不是北的那个京？当然不是现在的北京了，北京是指的是那个，因为这个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下，也不是太清楚。所以说，那这是在那边的寺庙，大运寺的上座名叫明什么慧是吧？云，修行深厚，也是京城的僧侣。这几位僧人不持有道心，颇具这个修行的这个道心，乐于就是积功累德。龙兴寺主持法海。也是，就是安溪出生的汉人，学识也是不比中原人差，就中文学识的，学识的就是见闻的。于天还有汉僧，也是龙兴国龙兴寺有僧汉族僧侣呢，担任这个主持。河北冀州人，说了也有汉寺大运寺，有一位汉僧主持是明州人士，闽州的这个闽呢，可能是那个具体是哪个地方不知道，但是因为那个地方现在那个甘肃那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容易查得到，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所以那边那个水呢，最后流到四川去了，应该是那个闽州，后来四川那边叫闽江嘛，然后应该注入到哪里？到东河还是长江？应该是长江，最后。那么一个地方，然后从安溪东行若干，达到燕齐，由这个汉军兵马管辖，有王，百姓是胡人，寺院有充足的这些寺院和修行的环境嘛，就修行小镇，所以基本上后面有残卷的这个部分呢，说这个已经上阙下阙这样，中间有一部分写说译汉法。国头者群是吧？就是魏朝往武天竺传。依照汉人的习俗呢，就是国头戴群，就是不知道指的是哪一个地方，可能是还是在新疆那些某一个往东走的地方吧。所以最后武天竺国呢，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开始的一些旅行的日记，没有最后回到五台山呢，以及内地红发或者是翻译的那些历史，应该是没有。但是大家看这些地图，就是他去的那些地方，之前说的那个宜宾，就喀布尔那些地方，然后像他们说的这叫大肉至嘛，这看起来像个月是吧？然后康居国。康国，然后大万，刚才的那个六国之一乌孙，然后输了就回去的时候，他是从南线回去的，因为那个丝绸之路，那这个丝绸之路本身，以前这个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很新的，就是一个开一个什么一些一个学者在，就可能20世纪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观念丝绸之路，当时历史上面不叫丝绸之路，所以说。 历史上面叫什么？那可能我不知道嘛，我不是在那里。但是这个里面，你看唐玄奘的路，那个西行求法记，来去的地方，包括现在只是一境大师，他里面一句丝绸都没有，丝绸之路这个观念都没有写之前，好像是很新的，而且是西方人的一些学术界的人提出来，说可以叫丝绸之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广为接受，而且。好像一说丝绸之路，认为是好像是古代的一种说法，其实不是，非常现代的一个说法。那可能过去的时候，这些地方是商道嘛，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商道，反正那个地方。所以那些可能照片大家基本上有些都看到了，它是跟什么重要的一些，然后这些。佛教的壁画很有特色，大家看胡人的那些人的这些胡子比较大呀，那个在做那些种种的去礼敬啊供养这样的一些图嘛，就有这些西域的那些壁画比较有特色。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跟大家，我们只是说复述一下，这个是那位，叫什么，我们的犍陀罗的文字，所以前的一些文字呀、一些遗迹啊，这些上面稍稍的，就是蜻蜓点水看一下，一点点。这个舍利子这里有一个那个嘛。大家前一段时间发现大师是那个慧超大师说他去那个，就是犍陀罗国，然后那个犍陀罗国，以外还有几个地方吧，其中像有那犍陀国，就是现在的阿富汗的。包括说那里有舍利子，我们不说有头骨的那个舍利子，舍利在那边嘛。那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是阿富汗的，叫什么呀？应该这个地图上面也或许有，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伊斯兰的一个名字嘛。那个城市已经改成了伊斯兰的一个名字，但是现在这个舍利子是从白沙瓦出土的一个舍利子，这是一个佛塔里面。那后来，因为回教的社会，他们对佛教的那些文物啊，或者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无所谓嘛。最后，那个发掘的人是英国人嘛，1910年左右发掘。最后，就是主要的这个里面有三个佛的骨头，好像是说，就三片骨头。所以这些骨头呢，最后送到缅甸曼德勒。那缅甸是佛教的那种大国嘛，而且英国人和缅甸，英国那时候统治缅甸嘛，所以而且缅甸的王族被流放，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他们建立所谓傀儡政权一样，他们那些人也是信佛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些努力下把，这个白沙瓦的佛的那个舍利呢，骨舍利呢，最后引请到去曼德勒。现在曼德勒那个城过了大桥以后，山上有一个寺庙嘛。因为那边寺庙很多了，那其中一个寺庙里面有供这个，就是佛舍利，所以阿富汗那个白沙瓦，那是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的老家故乡，整个大乘佛教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大乘佛教的这个圣鉴广行派，圣鉴派指的是龙树父子种种的这种教法嘛，广行派。指的是所有禅修的很多细节，包括我们说的此时无论、弥勒无论，或者是说这些来源于这些五住兄弟嘛。所以他们的老家是在那边的话，那是都是新疆的。你说我们有时候说他们主要的他们的见解和这些是重要的，他们出生在哪里，地球的什么地方，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但至少说知道那些地方以前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出现过这么样的伟大的了不起的这些大菩萨，这样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呢，因为我知道的是很有限的，也从 并不是太关心很多，但是自从看了徐玄奘《西域记》以后，稍稍有一点留意那些地方的一些佛教的以前的痕迹，所以说，那边回教没有在的时候，那边佛教已经流传了将近就是1000年的历史，可能还多一点，所以说。像西域的这些地方，新疆的那些各个地方呢，更是如此的。他们那边就11、12世纪才开始有回教的那些影响力，所以慢慢的15世纪、14、15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就变得更彻底的变成伊斯兰的那种地方了，伊斯兰教的信徒了。所以这是说之前的有更长久的，一直到现在来算的话，和他们佛教先人。信仰佛教的历史可能更长一点，因为，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北印度的几个地方嘛，就是说，现在蓝摩国还有什么？我看富贺国刚才说的，还有，就是因为有头骨命名的那个城市有嘛，就释迦牟尼佛有头骨在那边的命名的一个城市，后来叫好像叫巴查还是什么，不传好像是那么一个，也是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那个地方。对，现在想起来，现在有个城市叫马扎里沙里夫嘛，也是极端伊斯兰的那种老北京。现在是，但是那些地方以前是很著名的那种佛教，有巨大的那种佛塔，有说不可思议的那种神迹，什么修行的人，然后有很大的像克什米尔，我们之前那说的写尊者呀什么。很多知名的一些法师，这些还有很多著作，所以那些年代里面，应该说这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现在新疆这些地方还真是白沙瓦的那个佛像，现在就大家可以看这个地图以后，说有那个。南疆、北疆嘛，就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些北边、南边的那些地区，一样，在北边的大部分地区，现在还是有很多那个信佛教的，因为是蒙古人那种嘛，就是什么巴音郭勒是吧？蒙古自治州，还有什么？应该是有2个主要的蒙古自治州，还有一些县吧，他们里面很多也有寺庙啊什么的，就是在北边的一些地方。那新疆人里面也有，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个别的人信佛都有，但是新疆以前的那个粟特人，不是粟特人，就是说，回鹘的那些后裔里面信佛的，就是现在的甘肃的玉古族，玉古尔就是玉古尔，乌古尔那个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回纥人的后代嘛，他们还是保持继续信仰佛法，然后也有一些部分我们上一次说的已经。跑到藏地来，然后融入到藏地去的那些，有一部分吧，所以大体上面是这样。所以就以后有机会去新疆的一些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好像据说乡下很多地方有很多洞窟，洞窟里面去还有一些壁画，但是很多乡下的人就小孩去这些山里面玩啊，这样以外，反正也没有说太引起那种。以前有一个。就是在地图还是什么地方有标出来说新疆各地的那种洞窟，那真的是乡下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洞窟。像到现在，因为可能那个里面没有太多的所谓文物价值的东西就少了，所以没有太关心吧。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的主要是去一些大草这些主要的风景区啊，著名的一些这些地方啊，什么遗址呀、啊，或者是博物馆之类的。一些乡下那又路途又偏又远。以前道路不好，现在路好嘛？应该是说，还能看到不少，因为他们有看到有一些图的照片，很多乡下那些洞里面禅修的地方，这些里面有很多像，而且跟刚才的彩绘那些颜色差不多，大多数都是脸被涂掉的，脸那个被吊诡刮掉的那种的，手有时候也刮掉的是脸和手，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彩色非常鲜亮的那种，我看到的可能也是就是一管窥之间一点点，所以不论如何，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这个 就是一年当中每一次都有一小段中亚或者是天竺一些历史嘛，所以以后可能我们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合适的那些内容的话，我们大家彼此分享一下，你们也可以有时候关心关心佛教的那种整体的历史脉络，一直都知道现在和今后的那种发展嘛，所以像。内地的一些佛教的历史文献呢，很好的一些，就是游历各个地方看到内地以前的，现在很多寺还是有新建的那些遗址还是有嘛，或者是原来保留的旧的也有可能有一些，或许不少，但是毕竟中国是，佛教的最大的就是生存的长期的希望的这个地方，所以你说历史上面也是巨大的这个。贡献对佛法的发展呢、啊，整个在各个地方，所以未来可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也可以介绍一些藏地的，因为藏地那种文献其实很多，各种介绍的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所以这些从西域，因为佛法是从这个天竺来的嘛，然后在可能第二长历史的中亚已经很难说历史了，现在就文献很少了，只有这些。以及遗迹都几乎消失殆尽 然后再来讲历史的话，可能就是最长的，像斯里兰卡和中国是历史最长的，然后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是比较其后的，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所以按照一些大德的说法，就是汉传佛教是学长，因为它的历史就是比其他的地方大多数地方要长。斯里兰卡它是比较长的，所以斯里兰卡是很重要的地方。除此之外，除了印度无天竺地方以外的地方来讲的话，就是汉地是历史最长的。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之罪，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